lugar.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与耶利哥相对的匹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你却不得过到哪里去。于是耶和华的摩西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波比尔对面的湖中，只是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我们再回到《申命记》前面几章，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遵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实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土。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我们再看第9章第4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在他们面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第6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作镜像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然后我们再来看33章，申命记33章，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终于来到我们旷野42站的最后一堂。我 要愿意靠主的恩典，我们来看这个最后的一战，就是在耶利哥的对面，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那么42站倒数的第二站，那么就是在摩亚的平原。那么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学了哪些的功课？那今天下午我们做了大概的复习，就是在第三个阶段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功课，我们大概一个一个都点过了。那么到了最后呢，我们已经看见过，就是当他们散布在，就是他们就安营在整个耶利哥，就整个摩亚平原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晓得原来在临界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是他们不知道。那么巴兰呢试着要咒诅他们，结果呢反而祝福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就说出属灵的见证。属灵的见证乃是根据他们这么多年神带领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神说他是用老鹰，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实在说来，是这40年神看顾他们，养活他们，围绕他们。我们特别刚才读到这个《生命记》33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神在那里告诉神在那里借着摩西的歌，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所以我想我们很清楚，实在说来，这40年是神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很自然的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个见证，叫神能在他的百姓中间看不见罪恶，叫巴兰能够说这些人是独居之民，不能列在万国之中。但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连巴兰都能对着在面前摆阵的这些以色列人能说雅各的帐篷是何其的华美，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做属灵的见证来说。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如果我们三个属灵的阶段我们看过的话，那么我们晓得历世历代所有爱主的人，特别是奥秘派的人，他们把基督徒的整个的这个成长呢，大概是分作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他们叫做接近层。那这一段呢，你看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主的宝血怎样接近我们，然后十字架怎样除去我们的肉体。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叫做亮光层。到了这个地步呢，他们就从那里接受了许多的亮光，许多的启示。那么到最后一层呢，就是联合层，就是怎样的与主有完全的联合。那盖恩夫人也是这样，盖恩夫人呢，我们如果去读她的这个蜗牛的话，特别讲到她把这个整个这个灵程，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水流一样，圣灵的水流一样，那个圣灵水又像蜗牛，那么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像宾路易师母，他也试着把基督徒的灵命分作四层。那第一层是重生，第二层呢是复兴，第三层是十字架，第四层是征战或者是升天。那么实在说来，重生不能算一层，重生只是入门，所以严格说来也是三个阶段啊。所以呢是复兴，然后呢加上十字架层，然后呢加上最后的升天或者征战。那么我们现在所看见的42站分了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很像历世历代他们所说的接近层，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很像亮光层，第三个阶段就很像联合层。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好像宾路易师母所说的复兴层，第二个阶段好像宾路易师母所说的十字架层，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好像是做升天或者属灵的征战。那无论如何，我相信 当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特别看，当你学了那么多的功课啊，我们看见终于产生了见证，终于在属灵界里面，在仇敌的口中，在外邦人口，在外人的口中，他们能够不能不祝福，他们看见那个情形无法咒诅，他们不得不祝福，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属灵的见证，我们不要害怕，就是仇敌要咒诅他都不能咒诅，他非祝福不可。看在他们眼里，就算是他黑了心，就算是他铁了心，他也得非得祝福不可。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最高峰，神现在终于把他们带到一个最登峰造极的阶段，现在没有多久他们应该从那里就要进到迦南。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他们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从后来，我们今天下午特别说到这个巴兰，虽然这个人是错的，但是他的话是对的，那些话仍旧是巴兰的预言，神仍旧当作是他自己的预言。所以我们晓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能用巴兰，因为神会用驴，神如果会用驴说话，神就能用巴兰说话，巴兰说的话是对的，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但是不证明说巴兰这个人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虽然我们今天在主手里有一点的用处，我们也帮助了许多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不要着迷，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不过是一头驴。今天主用我，所以你看有些话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话能够说出神所要说的话，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和他的话还有许多的距离，需要十字架更深的工作，需要十字架更深的雕刻，那么这个是应该我们要学的。那么现在呢，好像已经没有多少功课了。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你就知道后面没有太多的故事了。那么因为按照属灵的光景来说，现在一慢慢的进步，可以说已经几乎到了高峰了。不过呢，你读到25章，民数记25章，你就非常纳闷，已经眼睛看得见迦南根本就在眼前，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进去。如果一站一站是代表我们的进步的话，42站代表我们42个不同的进步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到了最后了，见证已经产生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非说祝福的话不可，那就是见证，连仇敌都要说祝福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我们以为说人都已经快到迦南了，现在应该不会犯罪了，人已经到快迦南了，现在应该不可能跌倒了。神如果把我们带到这么样荣耀的地步，神这样的使用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得见，没有，现在没有多久我们就应该可以进迦南。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巴兰要咒诅结果变成祝福，就在巴兰不得不祝福的时候，就在这个见证是那样的强，就在这个见证是那样的真实，一点都不虚假的时候，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和摩押的女子就犯了淫乱，然后呢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一夜之间我们知道就死了24000人，而这个24000人呢，是因为神的手停住了。那神的手停住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个人，他的名叫腓尼哈，他站在神的这一边，结果呢他就对付了那个罪。那么因着他对付了那个罪，结果神说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就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你看就是以色列人到了最后结果他们仍旧犯罪，现在应该登峰造极了，结果他们所犯的罪乃是淫乱的罪，这个罪连世界的人都知道。